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就听到我的声音哈。这个刚刚往上啊，这样子可以哈。好，好，那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实际上上周大家也看到，我们结束了我们希伯来书的五个月的查经啊，查了蛮久的一段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一段新的一段章节哈，一段这个我们圣经的查考。那么从这一段开始呢。我们你看到牧师的意思呢，我们列了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对吧？圣灵的九个果子呢是从仁爱开始讲起的。那所以呢，从今天第一次呢我来跟大家分享所谓仁爱篇。那么我后面会有仁爱喜乐，对吧？这个一直下去，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果子。那么每个果子有一篇呢，希望我们借着这九个果子呢，我们这九篇的道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查考，来思想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结的这个跟世上不一样的这些果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爱哈。那么首先爱之前呢，我还是想把这个我们的背景稍微来讲一讲啊，因为讲的这九个果子啊，就是从这个仁爱开始，这九个呢，你看到世上的人呢，每个人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可能不信主的人里面，这九个里面的几个呢，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仁爱，这样子哈，我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以前每次要讲到说爱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人觉得自己有爱的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举手的，然后再说大家觉得自己没有爱的举手，也没有一个举手的，那这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状态里面呢？有爱的也不敢举手，没有爱的也不敢举手，那我们到底有爱还是没有爱呢？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又不觉得那个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不出来了，那更不要提怎么样，更不要提神的爱了。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讲的这九个果子呢，不是，我还要再讲一次讲哈，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那一点点的。我们讲的这九个果子是从圣灵生出来的，你知道圣灵本来就是神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这个人呢，不是通过我们自己里面那一点点的爱，那一点点的喜乐，那一点点的和平，那一点点的忍耐来行事。神的旨意呢，是让我们靠着他里面给我们充满生命大能的圣灵，把这一切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能够彰显出来，都能够活出来。所以呢，千万记住，我们不是在讲我们自然人啊，你知道这个以前有人有这个弟兄姊妹把这个我们的人叫做自然人，那圣经里面呢，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呢，叫做属血气的，讲到我们这些人属血气的，我们不是在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这个 flesh， 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来行事，我们所行事的乃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来行他要我们所行的事情。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呢，这是一个背景啊，你会看到两组，保罗在讲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之前呢，先把肉体的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列出来了哈。我们肉体有什么呢？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那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接下来转，他这个笔锋一转呢、啊，转到圣灵，说圣灵的果子乃是这九个哈。那弟兄姊妹哈，你去看这些哈，这些都是我们不想要的，对不对？但是凭着你的肉体来讲，你喜不喜欢？我们不是说喜欢所有的哈，你不是说喜欢某一个人把这个。但可能有人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呢，你不断在肉体里面长进的话，我们想到在肉体里长进跟圣灵里啊，你不断的去用你的自己肉体，慢慢慢慢怎么样，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这里面所有人都喜欢了，真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可能就是不是里面都喜欢，也偶尔喜欢一些东西吧。有人喜欢醉酒的，觉得醉酒怎么样，让我们的肉体满足嘛，很开心，然后觉得这个已经到一个地步，让我肉体让我的身体很舒服很满足，尤其是有一般的人一起喝酒的时候，那个特别的满足，对吧？可以把我们自己带到一个满足的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像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这些事情啊，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说这些事情叫做什么呢？叫做从肉体生出来的，从肉体，我们的这个属血气的这个肉体生出来的就是这些事情。那加拉太书在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走的这条路是哪一条路啊？是一条死路。你看到这些让你想到不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不是一个明天要比今天好，后天要比明天好的生命。你看到这些啊，给你想到的就是说我每天都在往下走，走到一步是什么？最后就归于死亡了。那么你在读这些呢，圣灵所生出来的呢，就是仁爱、喜乐，大家和平啊，我们一起来念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呀，感谢主，好的无比。每个人都想要我们里面的，对吧？谁不想要忍耐呀？谁不想要在患难中有喜乐？谁不想在这样世界的缤纷、这么混乱的世界里面有和平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想，甚至节制，我们每个人都想啊。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从我们的肉体生出来的，乃是神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大能，这个圣灵，这个神的生命生出了这样美好的果子来。所以你看到圣灵呢，你看到我们走，若是你选择跟随圣灵往前走的话，你知道你选择的是一条活的路。这条路呢，越走越活。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叫义人的路好像什么？对吧？一人好像从早上到午正，越走什么越明。一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好像从早上的太阳越走越走越走，走到什么？走到正午的时候，它不会往下走的。不是像午后的太阳，午后的太阳就是，那你就看到这些了。那午后的太阳，我们怎么？我们二十岁的时候是身体最刚强的时候，好像正午一样，对吗？你像走的，我到四十岁了，这正午已经有这个往下偏了。那六十岁再往下偏了，你再去读这个呢？这些你越往前走，越往这个夕阳西下。但是义人的路，你行在圣灵的管制和圣灵的这个交通当中的时候，你是越走越光明，好像从早上一直走到午正，永远不停下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啊。老爹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这个薄饼啊，你看到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身体好像怎么样？这是也是圣经里面讲的，一天一天的老去，但是呢，他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旺盛，一天心思一天，因为他活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交通和圣灵的管制下面。你的里面的灵，你的生命越来越新，越来越新，最后我们的肉体归于无有的时候，我们的灵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带着我们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想要选择哪一个，弟兄姊妹们？那罗马书说我们的身体怎么样？你献给谁做器具就是谁的奴仆，你献给罪做器具就是罪的奴仆，你献给义做器具就是什么？就是义的奴仆。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我们的选择当中，凡事的选择当中，你选择一条死路呢，是肉体呢，还是选择一条活路，圣灵呢？愿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条活路上面，越走越活，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明亮，越走越离神越近，越走我们的生命越像耶稣基督，越能够把主耶稣的光能够彰显出来。好吧，但是呢，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加拉太书一直在跟我们说。肉体跟圣灵怎么样？是要打仗的，肉体跟圣灵相争的。你每一步做选择的时候，你的肉体跟你的圣灵啊，都要在那边相争的，是彼此相敌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反而做出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这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活着的时候，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就 完全的能够把这些圣灵所这些果子能够结出来了哈。所以就是我们的选择，看看我们每一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到底是要做怎样的选择。那前面呢这一段呢是所谓一个开头啊，那么讲到仁爱，仁爱是这些果子的第一个哈。仁爱对华人来讲并不陌生啊。啊，我去年在台北，这个蒋弟兄带我去转了一圈，跟我讲这个台北你只要知道四条路就行了，对吧？我记得很清楚，台北车站这边的四条路啊，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你把四条路知道了，你整个这个台北，我说啊是啊，那我仁义这个忠孝去了，就我住在忠孝那里，对吧？但是仁爱也去了，也因为他带我到这个101那里去转了一圈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这是仁爱路一段哈。那这个呢叫做仁爱礁哈、啊、这有一段的礁石叫这个暗礁啊，在这个南沙群岛里面有它起名叫仁爱礁。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处的仁爱路，你看到你要去找仁爱路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城市，这个地方这个在杭州啊，也叫仁爱路，那么很多很多的仁爱路都希望这个名字呢叫做仁爱。那么这里的仁爱呢，我还是要重新的讲，我们今天所讲的仁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和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不是在讲世界上的这些情爱，世界上这些的朋友之间的友爱，还有世界上这些的甚至父母对孩子的爱，这个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爱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神就是爱，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里，这个第四章里面，知道我们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查考约翰一书，对吧？好几个月之前的时候，一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当时花了很久的时间在讲神就是爱。那弟兄姊妹，我还想在这里的时候呢，再把这里这段经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为什么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呢？因为这里没有说神有爱心，对不对？我们要写圣经的时候哈，我们一般可能怎么写啊？神是大有爱心的神，神比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都有爱心，神有公义，有怜悯，有爱心，这是我们可能会讲出来的。但是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写的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就是爱。弟兄姊妹，什么叫神就是爱？这个爱是怎么定义出来的？神就是爱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爱是神定义，他自己在那里就是爱的本体。那你去读这个约翰一书，再往前面讲，神就是，还有一个神就是，还记得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对不对？神就是光，不是说神有光，神就是光。我们一切所见到的光的源头本体乃是神自己。神就是爱，我们所经历现在看到的我们人世间的有一点点的爱，这个爱的本体就是我们的神。什么意思呢？这个光在神那里是100%的，这个爱在神那里是100%的，是纯的，是浓烈的，是没有掺杂任何的杂质的。所以这就叫做神是光，神又是爱。那你去像这样比哈，那我举个例子哈，弟兄姊妹，我们世上有没有光啊？假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哈，世上当然有光了，对不对？你家里有灯嘛，然后你有蜡烛嘛，这些都是光嘛，对不对？但是这些光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光都是从太阳光那里来的，不错吧？对不对？有没有人会说，我如果把太阳挡住哈，我们假如说有一面很大的网子，把太阳遮住了，挡住了，我还可以用我自己的小光来照亮的？没有人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所有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所看到的这一切的光，发电也好，植物的生长也好， 这些都是从太阳光来的。你若是真是把太阳光挡住了遮住了哈，我们世上的光怎么样，电也好蜡烛也好，几天就没有了。你可以烧那么一点点时间，一点点时间，但很快很快很快怎么样就枯竭了。所以神的爱就是那个爱的源头，从他那里散发出来一切感动我们父母之间的爱，父母和孩子的爱，这个兄弟姊妹的爱，朋友的爱，还有这个你夫妻之间的爱，这一切爱的源头都是从那个大爱那里来的。好，弟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神的爱，也没有不要小看他的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你知道这个，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最后若是没有信主的这些人，我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到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在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说叫做地狱的火湖。很多时候不能明白什么叫地狱的火湖哈，那里是跟神隔绝的。所以讲到永死这件事情啊，叫做我们知道说你的第二次的死，那永死这件事情怎么定义永死呢？就是跟神隔绝，就是你不用定义别的，就是说跟神隔绝了。那么跟神隔绝是什么意思呢？跟众光之父，跟众爱之父，爱的本体跟光的本体隔绝了。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把一张网拉起来，把太阳跟我们隔绝一样。你现在没有体会到哈，因为你在世上，就算你不认识神，你还有朋友之爱，你还有父母之爱，你还有你的亲戚，你还有的你的这个丈夫，你的太太，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什么时候你与神隔绝的时候，这些爱很快很快很快都枯萎，很快很快就凋零。那你最后去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完全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人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传福音啊。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愿意任何人到那样一个地方去，跟他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爱的源头隔绝了。所以愿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快快的到主的面前来认识他，接受他，好让我们跟这个爱的源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联系啊。所以爱是神的本质，因为神就是爱。那么怎么去讲这件事情呢？你看我们圣经里讲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世人，这是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讲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包含什么？包含信他的人，包含不信他的人。神爱世人包含这些做很多人做事情做得非常好，道德水平非常高，这些品德的模范，包含那些每天杀人放火，那些每天偷鸡摸狗的这些强盗们。神爱世人，一切的人。神爱仇敌，神爱不爱他的仇敌啊？神爱他的仇敌，否则主耶稣怎么会告诉我们要来爱我们的仇敌呢？什么叫神爱仇敌啊？弟兄姊妹们，神爱世人，神爱仇敌啊，就是他的本质就是爱，你不能让他不爱，就说你不能把一样事情、一样这个一个人啊，或者一件他所创造的，领到他的面前说，这个人是反对你的，你去恨他吧，你去不要去爱他吧。这件事情跟神的本质、跟神的本体是违背的，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他没有办法不爱。这就是神是爱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我们世上的所有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有爱。你把你的孩子牵到你面前来，你说你爱他吧，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爱他，就算他做了什么错事，我们仍旧爱他。但是怎么样，但是把你一个在工作这个岗位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每天中上你，每天在辱骂你的人带到你面前，说你来爱他吧，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他带走吧，最好从我眼前赶快消失，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去爱他，因为我们这些人呢不是爱。而清楚啊，神他就是爱，我们这些人里面有一点点爱，但我们不是爱。爱不是我们的本质，爱不是我们的全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 不能不爱我们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神爱他的仇敌，但我们知道神痛恨的是什么？痛恨的是罪这个事情。一样的道理，神爱一切的罪人，但神痛恨罪人里面所携带的那个与神的圣洁的本质相违背的这样一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对吧？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你不是说神都是爱的吗？怎么爱这么，为什么神还会要来审判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神审判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所携带的这个罪跟他圣洁的本性，跟他公义的本性是完全违背的，明白吗？他的爱是要接纳包容我们所有的人，但是他公义的本性，因为他是100%的，那样的浓烈的，那样的纯的，所以你把这样所有一切不纯的东西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是要被融化掉，是要被消化掉的。就好像我们这些人，这个你看到太阳那样的照耀全地，对吧？给供给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你要把这些，这我们身上所见到的这些有形有体的东西带到太阳面前的话，老早就被融化得干干净净，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本质啊，我们的这些里面的罪啊，跟神这个圣洁的公义的它的本质是完全违背。所以神他爱所有的人，但他痛恨我们里面的罪。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为我们担了神的这样的愤怒，好让我们这些人的罪被他的血所覆盖。神在看我们的时候看不到我们的罪。所以呢，这是神不能不爱神的，这个爱呢还是有对象的，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啊，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爱我自己，这句话对呢还是不对呢？当然我们要爱我们自己，对吧？你不能轻看我们自己，你不能去作践这个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你爱我们自己。但是怎么样，但是这里讲的爱并不是说对于自己的爱，乃是这个爱是要有对象的，是要有接纳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爱。所以神他爱不爱他自己呢？神当然爱自己。你知道父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是从根骨开始就有的，但是他把这个爱不光光包含在他自己中间，他把这个爱散发出来到一切的他所造的这些宇宙万物里面，都被他的爱所托住，都被他的爱所吸引。那这个爱是有对象的。所以呢，你要去读神的爱呢，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啊，叫做爱的真谛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诗歌。那么出自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今天呢，后面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想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看一看这个纯洁的纯净的100%的没有瑕疵的没有杂质的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呢，一开始啊，你知道这个第13章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第12章和14章都在讲恩赐，都在讲所谓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服侍神的时候啊，尤其是像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恩赐，神给有些人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神给有些人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有很多很多的恩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对吧？那么哥林多人呢，被神的恩赐所充满，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所以呢，这个时候保罗就插了这一段13章在中间，告诉哥林多人，这一切的恩赐没有一样怎么样能够大过爱的，因为爱是神的本质。这些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给我们的这些礼物，对吧？叫 gifts， 这些礼物。所以若是你有这些本事哈，这些能力，这些本事，这些恩赐，却没有从神那里的爱在中间，那你就像什么明的锣响的吧。你看我能说世人跟天使的方言，不得了了，不光是说世人的方言，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能够说两国话三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就不得了了，对不对？还可以说天使的方言，这个 tongue language， 对吧？可以跟这个灵界来交通的。那你如果是可以说这样的话，有这么多的能力，但是你没有爱在当中的话，你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这是鸣的锣响拔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在讲台上面讲信息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对我来说是什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啊？最大的难处不是在准备这个讲章，准备这个讲章有你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在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我很害怕我在这里讲的就像明德罗想的答案般，你知道吗？我讲的时候砰敲了一下，大家听到哦，然后呢，你过两天看看我这个人活在世上怎么样，跟我所讲的道竟然是不符合的。我必须承认，不得不承认，我自己跟我讲的道是有差距的，因为我讲的道是神所托付的话语，我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我讲到我在讲台上面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说我怎么能够讲信息的时候不是一个明德罗想的吧。那么这里在讲呢，就是说若是你没有爱，你用这些恩赐啊，那有人带诗歌带得很好的，有人讲信息讲得不错的，有的人做这个做那个的，结果你就啪敲一下怎么办，就没了，归于无有了。你在后面再读的话，就是这个声音啊就归于无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教会来也不是为了听一次讲道，或者是听怎么样的很美好的信息，对吧？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教会里面有神的同在，有弟兄姊妹从神那里领受的爱能够活出来散发出来，我们彼此之间互相被吸引，互相被牵挂，互相被粘在一起，粘在一起，因为神的爱把我们粘到一起去了。所以你去一个教会，如果他的道讲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弟兄姊妹之间陌生的连打个招呼都不愿意打招呼，那你肯定两次就不愿意去了，对不对？因为你去说什么，我不能在网上听这些信息吗？我不能找到一个很美好的演说家讲得比你们这些教会里面都好吗？当然可以，对吧？但是我去教会来做什么呢？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你知道吗？神的同在在那里，弟兄姊妹因着神的爱所散发出的爱在那边，因着这样的爱我们被吸引了，因着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来了，否则的话这一切都是像明德罗想的拔一般啊。那下面就是爱的真谛了，那么这十三章开就开始了。那开始讲什么？讲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哇，不得了啊！先知讲道之能，这是，那你知道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神把他的话放在先知这个口里面，这个先知若是不讲这个话的话，口里也难受，心里也难受。你看到耶利米，对不对？我已经多次不想讲了，我这，但是嘴里像什么？像被火烧的一样，我话不出口，在嘴里像被火烧的一样。那么他一定要讲出来。这是被神重用的这样一批人，把神的话，你知道先知讲道里面的一大批的讲道的所这个预言呢、啊，都是跟弥赛亚相关的，跟主耶稣相关的。就他不光光是来斥责，是来教导这神的百姓，更重要的是把神对于普世的救恩，借着主耶稣所托付给普世的这个救恩呢、啊，能够借着先知的口讲出来，对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职分呢、啊。结果呢，若是你有先知讲道之能却没有爱，对吧？或者你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在讲说我圣经读了一千遍呢？有人听，有听讲过哈？对，就是说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面讲这个，但是若你圣经读了一万遍啊，我们可能没有人圣经读一万遍，因为一万遍实在太多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背景带上去哈，圣经读了一万遍的怎么样？这个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了吧？可能有一大部分都明白了啊。那还有呢，有全备的信教我能够移山的，主耶稣教导啊，你们信如果像芥菜种那么大，吩咐这个山移到那边去都可以啊。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说神在我们当中是可以做这么大的事的，对吧？他一定能做的，我有这样的信心，像彼得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在水面上走过去的。你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没有爱，还是一样回到你就没有爱，怎么样？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算不得什么。你每天口若悬河啊，每天读一百遍圣经，每天教导这个教导那个，但是如果没有爱在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出去， 我们很多时候眼睛只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若没有爱的时候怎么样，你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哎呀，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大的提醒啊，弟兄姊妹，算不得什么。你再往后面读哈，我将所有周济穷人。你看到这个，当这个玛利亚在把玉瓶打碎，对吧？把玉瓶打碎要膏抹耶稣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说话了，谁说话了？啊，大家读过圣经都知道，有一个人说话，犹大。犹大圣经里有一个词的，叫做灭亡之子，啊。那么犹大说话说什么话呢？你把这么昂贵的香膏啊，这么昂贵，可能一年的工价或这个的香膏啊，打碎了玉瓶啊，打碎了以后抹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你不能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吗？弟兄姊妹，你不能把这个拿出去周济穷人吗？主耶稣怎么说？穷人常有，但是我不常有，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啊？你若是能够把这些东西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啊，那个就是更厉害了。我宁愿为主殉道。还以前古抄的一个版本里面，这个叫人焚烧，另外一处的这个写法是说，我愿意用我自己把另外一个人赎出来，就是说有人在当时是奴隶制度嘛，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奴隶下面做奴隶，把我的弟兄啊把他赎出来。我就算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甘愿的这个一个心，但是如果是没有爱的话，仍然与我无异。哇，你读了这段圣经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为什么神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所看重，因为神所看重的跟我们每个人世人所看重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世人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就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不管你在教会里面还是教会外面啊，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能力，对不对？看重的是他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他在什么样一个地位上面。哇，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乞丐，是一个 homeless 的人，你对他的态度远远是不能跟你对一个市长，对吧，省长，这个总统的态度是一样的，你怎么可能跟是一样的呢？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对待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的态度是取决于我觉得他有多少的能力，多少的恩赐。这个是从人的眼光看人，从神的眼光看人是怎么看的？是看你这个人有多少能力吗？春虎，你的能力很大，所以你以后到天国的时候有更多的奖赏吗？神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能力，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春虎的能力很大是从神那里给他的，许希的能力很大也是从神那里给他的，从我这里给他们这么多东西，我有什么好要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呢？对不对？所以我给他的多，我还要收取的多，这是圣经讲的。唯独一件事情，爱这件事情呢，是从里面我们的这个圣灵啊生发出来的，这个爱是神他的本身，他自己，所以他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爱别人、爱神、爱人的人，胜过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有能力讲道、有能力讲方言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的彼此相爱，更胜于我们要讲道、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是这个前面的第十三章的第一部分啊，再往下看。啊，这一部分呢，那其实有很多的人读到这部分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就算很多不信主的人啊，我第一次读到这部分的时候，我在上海上大学，上海上大学呢，我自己没有读，我跟我一起读，就我们一起查经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刚信主不久的时候，给我突然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收到一条这个 message 一个短信，就是这张十三章，那个弟兄这个就是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来讲爱的，我实在觉得是好的无比，所以我给你发过来。我一读啊，我这个半睡半醒当中一读，哎呀，确实是这样子。他说怎么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同样的，这里的爱讲的是神的爱，不是讲我们这些人这有的这些一点点的这个蜡烛的光哈，这里讲的是神的光在那边。所以有人以前的这个读经的弟兄姊妹啊，或者解经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呢、啊，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读呢？你应该把爱替换成基督，你就读懂了。因为我们光在讲爱的时候一讲，哎呀，我看看我的爱不够嘛。但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爱呢换成基督的时候，你再读一下呢，你发现流畅了很多，你发现明白了很多。你看你把爱换成基督的时候变成什么？基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是不嫉妒，基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是不是对我们对这个爱的了解要更深入了？什么叫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恒久忍耐在原文里面的话就叫做长久受苦啊，恒久忍耐在原文里面是说叫做长久受苦，就是说爱啊原来是要长久受苦的，不光光是长久受苦，你在长久受苦里面不是我咬碎牙 咬紧牙关把这个忍过来，在长久受苦当中还要有恩慈。弟兄姊妹啊，长久的受苦里面还会有恩慈。哎呀，这是就讲这一句话出来多难呢、啊、你要每天旁边，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你的这个宿舍里面哈，我们很多的学生在住在宿舍里面，有一个每天跟你作对的人啊，或者说你的办公室里面，你的这个 office 里面，这个上班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永远是跟你要对着干的啊，所以呢你有这样一个人在你的身边里面就好像一根刺一样，对不对？扎在你的身上。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若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是长久受苦的，不错的，但是呢又有恩慈。你对待这个人的态度是带着恩慈和带着怜悯的，你不是说有个机会我去举报他一下吧，有个机会我找尽办法把这个人从我生命里面除掉，这就是世人的态度，对不对？但是神主耶稣他把这个恒久忍耐恩慈就完完全全的活在我们面前。他被人背叛，对吧？他爱这个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呢他长久的在这里面生活在一个被人藐视的、被人唾弃的、被人背叛的这样一个生活里面。他在这个生活里面，这一切是他造的，结果呢世人却不接待他，对吧？他到他自己的世上来，对吧？这是我，他是神自己啊，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他到他自己造的地方，世人却不接待他。他到圣殿里头，圣殿本是神的居所啊，结果世人却藐视他，找尽机会把他除掉。但是他对世人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是蛮有恩慈啊，弟兄姊妹，蛮有恩慈啊，对吧？当时一个撒玛利亚村庄不接待他，对吧？旁边有人说怎么说？说我求你这个降天火下来把这个村庄烧了吧，因为这个村子不接待他，对吧？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是吩咐火降下来降烧了没有，对不对？他说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来不是怎么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因世人因我得救的。他来要救赎我们这些人，并不是要定我们这些人的罪。哎呀，他是蛮有恩慈的一位主。那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啊、要么就是嫉妒，要么是自夸，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嫉妒和自夸完美的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嫉妒过？我有嫉妒过的。我刚刚做这个，以前在 UCI 刚刚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对吧，就是助理教授的时候，你知道就当时 你做老师的话有一个东西叫做 tenure， 叫教职。教职的话就是五年，你要拿不到呢你就打包走路了，对吧？就被 fire 掉，就被炒鱿鱼了。那我每年那个时候就去看别人，你知道，哎呀，这个人跟我同样一年进到学校里去的，为什么我只发了两篇文章，人家发了二十篇文章？那心里这个嫉妒啊，怎么办呢？那嫉妒呢，就去觉得说我花的时间太少了，你知道，对我自己的这个一个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你一旦嫉妒开始，对你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啊？就是让你非常非常的焦虑 ，stressful， 巨大的这个焦虑啊进到你里面来。我是不是花的时间太少了？别人都是每天可能干18个小时吧，18个小时干7天的。你看我每天只做15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只做5天，对吧？这个时间不够啊。那很快就是这个想法就会来了。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到在中国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别人996都不行啊，他们公司996我一定要1017才行，对吧？那一定要比他花的时间更多，这样才能够，那就是很多的原因是嫉妒。那嫉妒的另外一边怎么样，就要自夸了。因为那稍微你看这个再过2年，比如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哈，不讲别人的，再过2年我这个学生有了，因为学生一开始没有嘛，后面慢慢学生有了，学生多起来了，那然后呢，我就是学生一多起来呢，你的这个发 paper 啊论文就快了，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就快了。等我一年发20篇文章的时候，我去看别人，哎呀，这个人跟我一起来，这个人比我还早3年，结果你看你这个一年现在都不发 paper 了，这个你看我这个多开心啊！但我没有说出来哈、啊，我那有更有甚者的怎么样？我每天在这个朋友圈上面哈、啊，就是在你的微信朋友圈上，我去找人去什么呢？找人把他屏蔽掉，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这个自夸吹嘘自己的这些事情啊，我今年又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这个公司里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看到这些人，屏蔽，不看，搅扰，全是搅扰。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自夸，我们这些人从肉体来的，所谓的自夸跟嫉妒，真的是完美的结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若是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光啊，我们每个人就是活在嫉妒和自夸之间的来回，中间都没有一个终点。你从嫉妒一下子跳到自夸，从自夸过2天又回到了嫉妒，就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么自夸再往后面走就是什么？就变成张狂了。那张狂就变成自夸的一个到一个极端了，你不光是夸自己了，你还有狂傲了，对不对？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做了，哎，我所见的这样一个这个狂傲的有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啊，就是尼布甲利撒王哈、啊，你看到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第4章还是第5章吧？尼布甲利撒王行走在他的这个廊上面，看到他自己所建的这个国家，觉得说，哎，你看我建了何等大的丰功伟业。这都是因为我自己，还有谁？历史上面还有谁这样的同样的攻击啊？结果这个话刚刚在他脑子里面想，怎么样？神就开始来刑罚他了，对吧？你自大自夸，那么神就要让你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是吧？7年的时间，他变成一个很疯癫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知道说，自夸也是从肉体来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啊。不做害羞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说你不愿意在人家人前所说的话，人前所做的事，你不要在人家的人后做，对不对？所以呢，在美国呢，我是很这个喜欢呢，啊，或者也不叫喜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很多时候是很对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夫妻啊，有一个联名的账户在那边。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从结婚第一天，我们就是当时到银行去，当然我们也比较幼稚嘛，就说你给我们一个，不能讲幼稚，我觉得是很对的事情，就说你给我们一个联名的两个人的 joint account， 对吧？就说两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后来发现两个人名字都在上面怎么样？你花一笔钱，他马上就知道了。人家马上现在都是手机的，这个我在这边，这个在 Amazon 网上面买一些什么东西，买一本书或者买什么，他马上你怎么就买这本书啊，或者怎么样，就开始讲这个。然后他买一个什么东西，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说你这个 化妆品怎么又开始买起来了的老人。不，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中间呢沟通的成本有点高，对吧？我买什么东西他问我了我就要回答，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那他也回答这个必要的，我们就，但是呢我们没有害羞的事情。我没有一件，我跟你说这个二十年里面哈，就是我没有一件花一笔钱他是不知道的，我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藏不了嘛，对吧？没有办法，他花了没有一笔钱我是不知道的。那中间节省了多少的矛盾的机会啊，你知道哈。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事情每一件事情你都得到一个 notice， 你都要去 justify 一下，你都要去辩解一下，这个远超过你好像看到很烦，对不对？但是远比怎么样突然之间莫名其妙你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一年之前发生的，你怎么会花了这么多钱一年之前发生的，然后你要去吵架干这个事情，这个成本也低很多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若是真是在爱中行的话，你要不做害羞的事的。我们夫妻之间、家里面人之间和弟兄姊妹之间啊，教会里面这些事情一样的，你不愿意别人在后面听到的，你就在人前告诉他。有的时候你在人前告诉他的时候，虽然感觉好像这话说不出口，但是你说出来之后呢，远比在人后面被人听到要强得多得多。弟兄姊妹，这是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华人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喜欢讲婉转话，做婉转事，不愿意那么的直接。那是很多的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都有经历，对吧？都是那些这个人传到那个人那里，那里人传到那个人传过来了，一传两次以后根本就不对，味道不对了。但是我与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传呢？你不能直接告诉我吗？我不能直接告诉你吗？对，我们在这个直接的沟通里面，在神的光下面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在家里也是这样，夫妻之间不要有藏着掖着的事情，一切都放在光里。那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你看，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你把这些爱啊，我就说你把这个爱这个字啊换成基督以后，你发现基督是怎么活出来的？基督求自己的益处吗？我们礼拜五晚上在读这个路加福音哈，我们读到现在马上要读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这段，路加的20章21章那里，这个你去读，彼得说：“主啊，我们怎么去保护你吧？”对吧？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难道不能求我的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他若是为他自己的益处的话，他需要上十字架吗？他不需要上十字架的呀。弟兄姊妹，我们讲他是神呐，他就算是一个人好了，我们不要说他是神，就算是一个人，他老早知道要前面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他老早就跑了嘛。为什么要最后向着那个十字架？你知道从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他3年结束的时候，从变化山上下来那条路就是一直往十字架走了，所以最后的半年实际上是在死因的幽谷下面，死亡的阴影下面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求的不是他自己的益处啊，他求的是天父的旨意能够彰显在他身上，然后他求的是我们这些人的益处，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才能有这样一个永生的平安。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早上来敬拜，在这个桌子面前来这个在 worship 来纪念他的时候，我们纪念的是什么？我们纪念的就是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为我们这些人的益处而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也是何等的激励人。不计算，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哈。这里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他我们不发怒，主耶稣也经常发，也会发怒，对不对？但是他的发怒乃是易怒，他的发怒乃是易怒啊。圣经里讲到易怒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为了那些不法的事情，他到圣殿里面去干，把这些人呢、啊。兑换这个银钱啊，这些做生意的人从圣殿里赶出来，因为这些人在那边做的事情是违反神的教导，是玷污圣殿的，所以他发义怒，但他不会去发那些这个不义的怒啊。他从来没有跟玛利亚说，你知道玛利亚跟马大他们在伯大尼，对吧？是经常来服侍主的，尤其是马大，马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厨师哈、啊。 很多人讲这个，我觉得马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厨师，因为他很多人说他这个服侍主的时候是用满汉全席来服侍主的，因为他在到在这个忙来忙去嘛，是吧？你看，你有在圣经里听到过有一处主耶稣在斥责马大，或者说玛利亚，或者是门徒，或者是彼得，说彼得啊，你的盐放的太重了，对吧？啊，或者玛利亚，你这个当然他说马大不是斥责他，而是让他说知道说玛利亚是得了上好的福分，但他也没有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个向玛利亚说，玛利亚，你看我今天想吃的是这个，你给我做的是那个，对我你今天给我油条但是没有豆浆，你让我怎么下口呢？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你在圣经里找到一处这样的教导吗？从来没有一处讲这样的话，但是怎么样？但是你找到不少处，他斥责不义，他斥责这些法利赛人，因为斥责为什么斥责法利赛人呢？因为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他心里想一套，外面做一套，他斥责这些不法的人，斥责这些在公义里面站不住脚的人。所以这里基督他自己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为了别人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也不计算人的恶，他从来没有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不计算人的恶，就说不是不会去翻旧账，对不对？就不是说我一吵架就把十年之前五年之前的事情又拿出来说一段，五年之前你做的这件事情亏欠了我，对吧？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亏欠我，从来不算旧账的。所以弟兄姊妹，爱是不翻旧账，是不计算人的恶的。那最后一段哈，爱是永不止息，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我们刚刚讲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段，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爱不是一个妥协的爱，因为神的爱它是100%的爱，他并不做妥协的。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爱里面呢，很多的掺杂，所以你爱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接受他一些不义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小孩有的时候这个你觉得做事情做到一个很做了很多错事，我们很多的父母要这个惯着宠着的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主耶稣从来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你若是在真理里面有错，一定是要把他指责，要教导他，让他悔改。但是呢，又凡事包容，对不对？做错事可以，我包容，但是我一定要把你指责出来，把你要指出来，对吧？让你知道这里做错了，让你知道这里你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的意思不是说盲信哈，兄弟们。不是说我盲目的去相信一件事情，凡是相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按照真理的确据，按照神给我们的光照来做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带来一个好的果效。我不要看别人怎么看，我不要管周遭的人怎么说，对不对？你去看到这个，现在中国大陆不是很多人一个老人跌倒了，没有人敢扶吗？那为什么没有人敢扶呢？你害怕一旦服了之后，你有很多的后果就来了，对不对？但是若是你按照这上面的神的教导来说，怎么样？凡事相信，凡事包容，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我相信这件事对的事情，最后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中间发生了什么风波啊？中间发生这些什么事情，我在我的身上，我不去计较，我不去管它，对吧？凡事相信，然后凡事盼望，盼望我们的主的再来。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最后要过去，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爱是永不止息呢？因为爱是神自己，神是超越的神，对不对？神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所以神是永不止息的，所以爱也是永不止息。所以最后这里讲说，方言之能终归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啊！那在后面这里说，现在知道的有限，最后完全的来到的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包括讲道的，包括说方言的，包括这一切的服事，最后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去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做。我们在天国里面有没有讲道？至少人不讲道了，对吧？为什么要讲道？讲道的意思是鼓励弟兄姊妹，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把神的道理托付给弟兄讲出来。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还要讲道吗？你直接去问主啊，对吧？你见到主是什么样子，你难道不能问他吗？不需要讲道了，你不需要信了，因为什么？主就在你面前了。你也不需要忘了，你不需要盼望，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但是你需要什么？但是你还是需要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爱是神自己。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充满了爱，那个爱是多而又多，把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每天让我们擦掉我们的眼泪，抹去我们一切的苦痛，让我们在爱里面跟他一同享受那个永世的美好。所以永世为什么好？最后讲一句哈，永世为什么好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讲不清楚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永远的生命啊，这个 eternity 对吧？非常非常好。为什么永世好啊？因为永世里面有永远的爱在那边。你每个人都想活在一个爱的里面，对不对？每个人都想永远的被爱所包围。永世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里面有永远的爱，我们的神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最后啊，爱的总结就是我们的基督自己。这个，那我们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我们每天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是做什么用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事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去办布道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爱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还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成呢？若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工的目的，乃是为了建立人，乃是为了爱人爱神，那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哈，我就把时间交给徐熙。